一个盛世啊，它肯定伴随着这个洪洪武功的建立啊。那么咱们上次讲了灭东突厥啊，然后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叫日月照霜雪啊，这个剿灭高层国，就这么一段。高层国在哪里呢？高层国啊，是西这个，我们先讲西域啊。西域啊，它是一个统称，就是泛指今天哪里呢？就是，青海啊、新疆啊，以及中亚的这个，东部地区，涵盖的整个范围啊。你指西，过去的指西域，那是很大很大的，非常广阔。在这个西域内呢，这个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这个数十个国家和这个部族，就是各个民族的。你说现在是这个西突厥啊，吐谷浑呐、党项啊、高昌啊，然后这个燕社呀、龟兹啊、疏勒呀，然后这个康国呀等等嘛，其中的这个势力最为强大的，唯一与这个大唐帝国能够进行就是相互之间抗衡的，就是国与国之间进行碰撞的这种，就是军事上就是说能够这个拉开架势开干的。就是西突厥，突厥啊是在这个南北朝呢，这个晚期啊，这个继这个匈奴和柔然呢之后崛起的这么一个游牧民族。之前呢叫匈奴，匈奴呢，然后他再往后再往发展，就是有一个柔然，就是柔然古国。柔然古国呢，继柔然古国之后啊，然后就是这个突厥，也都是一个衣钵关系吧。隋文帝开国3年的时候呢，突厥就原来这个突厥呢就分裂成这个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分。此后呢，这个东突厥就是逼着李世民在这个结城下之盟的，这个就是东突厥。东突厥呢日益的强盛，西突厥呢则越来越衰弱了。到了隋大业年间呢，也就是这个社会可汗执政的时候呢，西突厥的这个国力啊，就逐渐的恢复了，开始攻城略地，开始开疆裂土了。到武德初年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可汗这个死了以后啊，社会可汗的弟弟就是这个叫叶护可汗，继了这个西突厥的位。这个叶护可汗呢，就是这个叫统叶护可汗呢，他是一个什么？他是。这个人能说成一代雄主吧？这个历史上把他记载什么？就是说他是叫做这个勇有勇谋啊，这个善攻战。上台之后啊，那有本事嘛，他肯定要进行一些加大了一些扩张的力度，然后吞并了一些像铁勒呀，然后像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然后呢，打败了这个西边的这个波斯国，那么。向外宣称啊，控权者数十万，大有西域。在《旧唐书》里面记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控权啊，这个当时啊，他就是记录这个突厥这个，尤其是游牧民族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啊，他都是什么？他都是以控权者多少的人为这个，就是能够拉权的人有多少。到唐太宗李世民继位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西域的这个控制权呢。就全部落在这个西突厥之手了。到贞观2年的时候啊，西突厥突然的爆发政变，就是统叶护可汗呢被他这个伯父啊赫兰铎给杀了。赫兰铎呢，默诃铎呢，他这个杀掉这个杀掉这个元可汗之后呢，自立可汗之后呢，统叶护可汗呢这个旧部啊，他原有这个老根底儿啊，不服从这个新上台的这个。有余户，于是呢，就拥护了这个，叶护之子为可汗，叫做这个四叶护可汗。于是啊，双方就开打了。那么西突厥呢，就陷入了这个内战，对西域的控制呢，就开始削弱了。到贞观4年的时候呢，唐巨国一举平定了如日中天的东突厥以后啊，这对这个西域所有的国家，你别管是突厥也好，还是高层也好，都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同年9月呢，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叫伊吾故国，伊吾地区，伊吾地区呢，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哈密这边，这块地区。这个伊吾呢，这个伊吾国的国王呢，率先平定了这个 就是这个就摆脱了吧，摆脱了这个西突厥的控制，然后呢就是归向长辽了，长逃了，归向长逃以后呢，并且亲自入朝啊，对这个对其控，就是在对自己掌控的这七个这个都城啊，同时的归附到唐朝了。李世民呢，在这个在他这个西域这个伊吾国呢，设置了这个伊州。这个到十二月的时候呢，西域的一个重要国家高仓呢，也摆脱了这个就是这个西突厥的控制，向这个唐朝呢这个派出了使者。国王举文泰呢亲自到长安觐见了这个李世民呢隆重的接待了这个举文泰，不仅呢赏赐了很多很多东西，而且呢将其啊这个妻就是宇文氏啊，就是这个举文泰呢，他这个妻子是宇文氏，把这个他的这个举文泰的这个妻子呢直接给封成国姓为李了，然后呢将他封成为长乐公主。到这个伊吾的归顺和高仓的归顺呢，这个让李世民呢大喜过望。因为唐朝啊，如果你要经营西域的话，就是要从这个西突厥手中夺取西域的控制权呢，你就必须啊要先控制伊吾和高仓，尤其是高仓，它的地理位置啊，这高仓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地理这个高仓国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就是这个非常的重要。咱个打个比方，你说从河西走廊出玉门关以后，第一站就是伊吾，到过了伊吾，就是现在这个李世民设的这个伊州，过了伊州呢，就到了第二站，就到高仓了。这个伊吾的面积呢比较狭小，与高仓啊不能同日而语，所以高仓的战略地位那就显而易见的就很高了，因为它的国家体量大嘛，所以说这个战略地位就非常非常的突出。高仓现在，高仓是哪儿的？高仓就是现在咱们新疆的吐鲁番市啊。你说这个吐鲁番就是咱们讲的这段就是这个高仓，在汉代的时候呢，称之为车迟国啊，就是《西游记》里也记载什么一个车迟国，就是高仓就这么个地儿。高昌国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两汉时期啊，汉朝与匈奴啊，就曾经为了争夺这个高仓故地啊，爆发了多次的战争。要从西柱国进入这个河西走廊呢，本来有两条道，一条是南道，南道呢就是穿过这个白龙堆沙漠，途经到就是古楼兰国，抵达玉门关。然后呢，另一条北道呢，就是你就要穿过高仓国的国境，经伊吾到玉门关，这两条路。话说回来，就是从这个古这个楼兰消失以后，就是古楼兰这个国家神秘消失以后，我插一段，我讲一下这个楼兰啊。这个楼兰呢，就是说有两种说法，楼兰说是柔然故国的一个复国。那么呢，这个楼兰呢，曾经显赫一时啊，就是在这个西域这个驻地啊，曾经显赫一时。在最显赫的时候，楼兰国啊，突然之间销声匿迹了，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玛雅文化、玛雅文明啊，没了，就是那个这个柏拉图记载的这个理想国里面的这个，有点像这个楼兰国这个神秘的消失啊，就是这个，历史上众说纷纭。楼兰国消失以后呢，那么国土消失以后啊，这个黄沙，你就新疆那边你想想吧，那黄沙就给漫了，那么这个南道就给废弃了。因为什么？你这么大的一条长路啊，一条这个大道，没有这个沿途的这个国家的民众的这个村庄的接续啊，你人也渴死了，所以说就没人。就是再一个呢，就是我走这条南道我不合算，因为什么呢？楼兰国没有了之后，那么人骨什么都没有了，我沿途也做不了生意，也没有补给，所以说南道就给废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高仓国的这个地理位置突然就重显了，因为没有南道了，你所有要经过走要走到玉门关，你都得走我这儿啊。所以说呢，就怎么样，高仓国就自然而然就成了这个丝绸之路上独一无二的这黄金通道了。其重要性啊，没有另外一个任何一个国家，就西突厥他也不能代替，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个能够取代他。那么当初玄奘西行求，就是玄奘走就是这个除去到印度的时候呢，在高仓国啊也驻留了数月， 这个而且呢差点被这个举文泰啊这个挽留啊而无法成行。这个举文泰很有意思啊，举文泰这个大家不都说这个女儿国嘛是吧，举文泰看上这个玄奘法师了，想把那个家里女儿那个就是给那个说和了，那说西游记说构思这段也不是这个空穴来风的，然后奈何呀，我们的三藏法师啊这个情义曲用啊拎得非常轻，就没理这壶，所以说这个举文泰当时啊还有点什么呢，还有点很遗憾呢。所以说由于这个高僧国的这个地理位置这个特殊性啊，这个高僧啊就垄断了，就几乎垄断了西域与中原之间所有的过境贸易，就设了一个这个高速收费站，凡你经历我这儿的话就是比时抽一，你说你是犯了多少头骆驼，说我犯十只骆驼啊，十只骆驼给我留一只，你犯多少只羊，犯十只羊给我牵一匹放我这儿，那就设了一个收费站，反正雁过拔苗吧，从中获了这是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那你想想啊，啥事也不用干，这是那个路也不用修，设个收费站就在那收钱，那这太过瘾了。高僧国的得天独厚啊令人羡慕，自然呢、啊、我们都说嘛，官博富贵是吧，官财主是吧，财斗嘛，财斗与刀兵先生也相连的，这个财斗啊，这个财斗太大了，这个财斗太好了，你现在去看看伊拉克，一看看中东打成那个乱套了，这什么情况，就是有池子啊，有一个有石油啊，打得不可开交。高仓国这个金饭碗啊是个财斗，而且是个大财斗，是个海斗，是个山斗，是不是啊，是个顶斗，那么自然也就与刀兵相连了。于是啊，高仓国的这个燕奢呀、啊，就对这个就另一个国家，就燕奢这个国家，就对此啊垂涎不已。但光垂涎没有用啊，心动不如行动啊。这个燕奢人很快就行动了，他们卷起袖子喊出了一句令高僧人呢干嘛害怕的一句口号，什么呀？说你地理位置不优越吗？我重修一条路，就是要想富先修路。然后呢，说燕奢要修路啊。要把本来那条废弃不了不废弃废弃的，咱们不说吗，那条楼兰消灭楼兰灭世以后啊，那个楼兰古道不用了吗？燕奢人要干什么呢？要重新修建这个楼兰古道。贞观六年呢，这个国王龙旗突之啊遣使到长安朝贡，顺便向唐大宗提出了说我要重新修建楼兰古道。李世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为啥？对李世民而言那好啊，你修建一条古道，这边修建，这边有这个高僧国，我不受高僧国的控制，我当然要支持了。反正多修一条路对唐朝没有坏处，只有好处了。何况是什么？是地方政府自收资金，又不用他大唐中央那个朝廷拨款，那何乐而不为啊？李世民当即表示啊同意，并且对这个善于搞经济的这个思路啊予以了高度的肯定。听说这个对手啊喊出这个修路这个口号，举文泰完了憋了一肚子火，说为啥呢？说你们居然还跑步进京，把唐朝的红头文件又搞到手了。顿时啊，说你奶奶，是不是你还跟老子抢饭吗？这不是还有啊，说你李世民也太不地道了，对吧？对于这种抢人饭碗恶性竞争的这种卑鄙行径啊，你不但不进行批评教育，反而要公开支持鼓励纵容，你这不是故意给我上演要给我立了一个敌对对手吗？你这不向着我呀。宇文赛坐不住了，当即啊决定出兵，干嘛？给龙都旗帜啊一点厉害尝尝，说你小子想在我这个虎口里夺食是不是？那我就打得你满地找牙。随后啊，这个宇文泰啊纵兵啊攻打了燕奢，并且尽情的这个洗掠一番呢、啊、然后满载而归。高僧啊，我估计啊，高僧会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修路的资金呢、啊、也给抢走了，要不然呢也是给这个国民吓坏了。反正修路这个事儿呢莫名其妙的反正就没下文了。这个修路这个事件呢虽然到此是不了了之，但是高仓啊和这个龙旗帜这个梁子就给接下来了，而唐朝呢和高仓国之间呢他也这个产生了这个裂痕了。随后的几年呢，高仓对唐朝 撕破脸皮了嘛，就越来越不客气，不但自己不来朝贡啊，而且凡是向唐朝朝贡的，这就有点作死了啊，凡是向唐朝朝贡的一概劫掠。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这时候的高层原来啊，成就是说从牵制东突厥，从牵制东突厥的牵制西突厥的一股力量，变成什么？原来是神将，是我们盘面奇门遁甲盘面的神将，转眼之间就变成什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凶煞了，神鬼了。不但不能起到这个维持一方啊边境的作用，而且什么？而且破坏各国的朝贡。大唐当然什么？大唐是当然当时是中军帐了，是不是？叫什么天可汗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么一绝商旅啊，然后过往的朝圣者经常被劫掠，过往的商旅经常被所有连马队啊带商务一并劫持，有的时候还搞什么杀人越货。那么在这种时候呢，高层国就摆出了一副蛮横架势了。这个就不叫这个垄断经营了，这叫什么？这在咱现在来说的话叫官匪路霸，是不是？叫车匪路霸了。举文呢之所以如此嚣张啊，背后跟什么有关系啊？咱们学奇门遁甲都知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干嘛呀？如果作为这个青龙和白虎相对的话，白虎这时候跳出来的话，非常的嚣张的时候，那么一定和中宫有关系，对不对？那么这么一只小白虎对着这个强大的这个唐朝的这只大青龙敢刺压啊，敢咧嘴，那么你想想它能是一个简单的事吗？那它的背后的原因呢，一定跟中宫有关系。中宫是啥？就是那个看不见的力量，西突厥。果然是跟西突厥有关。西突厥在这个贞观初年爆发内战，后来呢这个四叶可汗呢击败了这个莫赫铎，重新统一西突厥以后啊，但是到了贞观十二年的时候，西突厥就再度分裂成就是西突厥，突厥分成东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呢再度分裂成东西两部，以伊犁水为界，西部呢由这个伊比多路可汗呢这个统辖，东部呢由这个尤之利师可汗呢统辖。两个可汗呢一方面呢大打内战，又一方面呢积极的寻找这个外部盟友。东部的呢与唐朝结好，就是形成了这个亲唐的政权，西部呢与高仓结盟，形成了这个与这个宇文泰的这个幕后老板。正是有了这支西突厥的力量的撑腰啊，宇文泰才会干什么？才会有恃无恐，屡屡的与唐朝呢呲牙咧嘴。为了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啊，宇文泰又与贞观十三年呢与这个西突厥联兵啊进攻了伊吾，大有进攻就是彻底封锁河西走廊的这个阵势。这个时候咱要这个插一句啊，说你宇文泰抢劫商旅，就是你抢商旅啊，这个劫掠这个朝贡者，这个是你算车匪路霸啊，这个咱先把你当成小偷小盗啊，咱们暂时这么定下。说你这是联合了西突厥以后，然后干嘛呢？攻击了这个伊吾。伊吾现在是伊吾，是唐朝的伊州了，它不是伊吾国，它不是一个国家的战争，是唐朝的伊州。那么时候这是什么？这就属于什么？这就是给脸不要脸了。什么意思？就是你从车匪路霸，你占点小盘，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威胁唐朝政权干什么？侵蚀唐朝国体的这么一个事儿了。就是你闹腾都有一个限度，比方说你说你一群暴徒蒙脸或者怎么样，是不是？那你怎么个闹腾是有数的？说你勾结外部势力，你搞这个破坏政体，那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有点意思了，有点味道了。李世民一看，说这触及到了核心利益，勃然大怒。这一次说再不出面干预，不但天可汗的脸面无存呢，说大唐的安全利益啊，也都受到赤裸裸的威胁和统辖。还有一个就是说，益州已经归属到唐朝了，那么被宇文泰按在地上摩擦，你天可汗不出面，以后谁还敢当你的小弟啊？就是这个道理吗？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 李世民下诏怒斥了这个鞠文泰，点名高层啊，要高层的执政大臣呢这个阿史那俱入朝，当面呢做出解释。这就属于什么，这是属于像给你国家那个国家的外交部是吧，下那个到让你的外交大使到这儿来约谈你，就这个意思呗。可是这个鞠文泰啊拒绝了这个派遣阿史那俱，只派遣了长史呢沮雍来到长安，装模作样的向这个唐太宗谢罪。李文是这个叫这个沮雍啊回去告诉鞠文泰说，要谢罪可以，要拿出点诚意和实际来说，当初啊说东突厥灭亡时，很多流亡当地的汉人呢转为投向了高仓，你们马上把这些汉人全送回来。这个带回这个李世民的诏命之后啊，这个鞠文泰啊依旧是装聋作哑毫无行动，他也没法行动。为啥呢？摆明了是这个李世民要摆他一道，因为他送不回来啊。非但如此啊，宇文泰一看说，你李世民可能也没多大本事，开始变本加厉了，干嘛呢？又联合了西突厥大举进攻了他这个死对头，就是原来这个要修路的这个燕奢，连夺了三座城池后大掠南郡而去啊，满腹冤屈的燕奢国王这个龙吉突之啊，连忙派使向这个李世民来告状。李世民再次遣使诘问高仓，宇文泰冷笑说苍鹰啊在高天上飞翔，野鸡在荒草里躲藏，猫在这个堂间悠哉游戏，鼠在洞里偷吃东西，说各有所择，难道就不能有各自的活法各自的天地吗？这是在这个资治通鉴里写的，明摆着鞠文泰根本没把这个李世民放在眼里，甚至还遣使啊对这个轩辕陀的珍珠可汗进行挑拨，说既然都为可汗，则与天子匹敌，何必对这个唐朝啊屈躬卑躬屈膝呢，顶礼膜拜呢？李世民随即遣使对宇文泰发出最严厉的这个警告了，说为恶不诛啊，善何以劝呢？明年呢我发兵击你。而且啊这个李世民很有意思，他写了这个下了个诏书的时候啊，专门备了一个作战图，说我呀明年什么时候发第一批兵，发什么样的兵，打你什么地儿啊，你给我准备好了。李世民挺有意思，说面对这个唐朝的这个战争威胁呢，鞠文泰呢也毫不输热，开始高筑城墙啊，深挖沟垒，开始备战了。我们来看看咱们能不能感觉到这个鞠文泰有点这个伊拉克萨达姆的那个意思啊，是不是有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了，开始玩火了。宣陀的真知可汗呢，他可不想惹火招生，赶紧遣使向李世民大表忠心，说我受大唐的厚恩呢，长此报答，请允许我发兵啊，作为前锋啊直击高仓，说这不想这些什么投名状吗，说你别怪罪我，我先跟你打第一仗。贞观13年的11月，李世民对鞠文泰发出最后通牒了，下诏誓与祸福争执入朝，希望他能悬崖勒马悔过自新。然而啊鞠文泰啊依旧是置若罔闻呢，称疾不至。在所有的政治手段都宣告无效之后啊，李世民呢终于是忍无可忍，发动了战争之气。这个大唐啊一般来说呀，那个时代啊一打仗啊就是这个天可汗时代的大唐没输过。10年12月，李世民任命侯君集啊为这个交河行军大总管，薛元彻为副总管，然后呢这个阿史那舍尔为将啊，大举发兵远征高仓。听说这个唐朝真出兵了，人不就这样吗，见了棺材就落泪了。高仓国呀人心开始惶惶，鞠文泰呢还是强忍的这个一脸震惊，并且胸有成竹对群臣说长安呢距我们多少里啊，群臣说7000余，说其中啊这个沙滩戈壁啊就有2000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啊，热风如烧啊，大军岂能通过啊。以前我去长安呢亲眼看见这个秦陇地区啊一片荒凉啊，城邑萧瑟，和隋朝啊根本没打比，他们如今伐我呀，并发兵再多呀，粮草能够运集啊，发兵若少于30000人呢，我们完全有力量啊能够将其制服啊。现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待劳，坐收其弊啊，唐军呢若屯兵城下啊，最多20天粮食吃光，他们就得走啊，到时候我们就追啊，必能将其俘虏啊，根本不用担心啊，大臣们听啊 想想呢也有道理啊，并且呢对这个国王这个临危不惧的这种风范呢、啊、蔑视一切帝国主义的这种无惧的这种精神呢 啊毕竟是佩服了，感觉我们这个国王还是比较靠谱的。就在这个高仓国在这个自娱自乐的这个时候啊，没让这个高仓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短短的几天呢、啊、宇文泰的信仰就崩溃了。因为啥？宇文泰死了。准确的什么准确的是这么讲，准确的说宇文泰啊是吓死了。为啥？唐朝发兵啊，就是侯君集啊领兵20万轻骑兵，他算了一下东突厥是怎么灭亡的，他怎么一个小高仓他怎么能抵挡得了啊。这就是什么呢，我们人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就是我们学奇门遁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学奇门遁甲的目的就是不犯这个毛病，不犯宇文泰这种毛病。宇文泰是什么？所有的事情一样一样一桩一桩全部都干成既定事实了，然后知道突然发现哦无可挽回了，然后直接自己活活吓死了。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学的奇门遁甲的意义就在把所有的东西我们全推演完了，到最后我们就知道结果了，我们就不需要去干到这个地步。让唐朝发了20万大军来之后，自己又没得办法，这不就是作死吗？高仓国的臣民是目瞪口呆，几千前的豪言壮语还在耳呢，怎么就死了呢？大敌当前，生死存亡之际，让他们无比敬仰无比信赖的这国王怎么能抛下他千万国民说死他就死了呢？宇文泰怎么死的？自杀了。直到此时啊，人们才发现呢，这宇文泰的心理素质远比他们想象要低得多呀。可他两手一甩，两腿一蹬，撂挑子了。现在再去研究的心理素质还有什么意义？如丧考妣的高仓人赶紧把宇文泰的儿子，然后呢，沮之盛啊，拥上了王位，希望这位国王呢能继承他的这个父亲这种遗志啊，带领他们抗击这个入侵之敌啊。这就到贞观14年5月了。唐朝的远征军抵达高仓国的这个边境啊，就是叫柳谷啊，这个就新疆现在的新疆哈密市。此时侦察兵来报说宇文泰的葬礼啊即将举行，达官显贵都要聚于此城。这众将听了之后纷纷建议啊，就是对高仓国直接发动袭击。侯君集却说不能啊，说天子啊以高仓无礼命我讨伐的，如今在人家的葬礼上发动袭击啊，不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事。于是命这个大军呢向高仓国的城囊的田城进发。于次日这个拂晓啊抵达这个田城城下，唐军命守军投降，守军不从，这个唐军呢随即发起了4面强攻，就是不分主次的此起彼伏的进攻，只需用了半天时间呢就将这个城池啊就给攻克了，城内的所有的7000人呢一并被俘。高仓国国丧结束之后，侯君集立刻命这个众郎将啊辛了为这个前锋，向高仓发起进攻。这个高仓国出城迎战以后啊，辛了儿迅速将其击溃。随后啊，唐军主力啊直接的兵临高仓国的这个城下。沮之盛啊慌忙给侯君集写了一封信，说啥呢？说先王这个宇文泰得罪了大唐天子，已遭天谴呢、啊。说已故身亡，我继位时间尚浅，恳请阁下怜悯体察呀。侯君集说呀，说你若真心悔过呀，就把自己给绑起来，说到我军营前来投降。说自服投降，这个沮之盛他当然不干了。他老爸生前呢，把这个高仓国修的什么呢？修的是这个坚城啊，这个沟深城坚呢、啊。何况西域的援兵呢，就驻扎在城下的这个北城边城北边不远。这个既然手上还有这些筹码，这个沮文盛啊，这个掂量起算盘一打呀，说什么？说还能一拼呢、啊。这也是一个什么？这也是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实际上啊，他其实一算计之后，是必败无疑的事儿。高仓国不降，唐军只好打了。侯君集这一声令下，这个士兵啊，迅速的填平了这个护城壕沟。这个高仓国啊，这一仗把高仓国啊给打傻了。我怎么给大家讲呢？过去的这个打仗啊，讲究阵法。 他这个阵法啊，在这个城下他不好施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挖了护城河，他这个护城河一般都是引水来灌，就是这个引了这个很多的水，把这个叫这个护城的这个城沟里面灌满水。这个高僧国呢，这个水啊不是很多，那么唐军呢，只用了半天就干嘛？就是用这个马沙袋，就是这个把这个后来成吉思汗学会这个，就是轻骑兵啊，用这个马袋，就是这个用这个就是那个棉麻袋啊，就是那个麻编的那个袋子，装上了城池，装上了土之后啊，每个人携一袋之后啊，迅速的奔袭，然后放在这个壕沟里面，半天之后啊，就把这壕沟填满。填满之后啊，就动用了核武器了，什么呀？像什么云梯呀、撞车呀、抛尸机呀、潮车呀等大型的这个工程机械，全部推向了战场，一股脑的全部向高僧国这个头上招呼。一时间呢，箭矢飞石啊，犹如暴雨倾盆呢。高僧国内啊，那顿时血肉横飞，是一片哀嚎。守军是个个抱头鼠窜，躲在房屋里，压根儿他不敢露头了。值得一提呢，咱就说这个什么，对于高僧国这一仗，唐军呢，那就是像核武器，那就是有代差了。这武器之间啊，唐军此次动用的这些工程器械啊，完全是经过这个特殊改造的，就高僧国连见都没见过。不但打击的力度超强啊，而且什么？而且这个精准率非常的高，属于当时的技术含量最高的这个尖端武器。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潮车啊，我们那个咱们奇门遁甲里面的那个神将表里面，就是车马表里面有潮车。这个潮车是干什么的呢？潮车就是一辆车啊，就是一辆车蒙着这个皮啊，士兵躲在车里面呢，箭呢射不透这个牛皮。这个潮车上的这个士兵呢，可以居高瞭望，俯瞰城中啊，干什么呢？打中了他就敲一个锣，如果说没打中，在这边敲钹，说你敲一下挪，就说你差一尺呢，敲两下差两尺。敲两下差两尺，敲三下差三尺。那么在下面的这个抛尸机就根据潮车的这个观察情况来干什么？来打击，就是啊，这么举枪吧，就是潮车呢，并不是什么这个攻击型的武器，而是什么？而是一种精确制导的武器，就相当于现在咱们今天的这个卫星定位系统和这个电子这个制导仪器吧啊。就在他的指挥下，唐军的这个抛尸机啊，指哪打哪，一打一个准。如果这个准确命中目标了，车顶上的观察员就向下面汇报战况，就一直在这个敲鼓，咣咣咣咣啊，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说继续来，继续来，继续来，就这个意思。说没打中，再敲，在这边敲锣，咣咣咣，敲三锣，说恰三尺呢，往左来，这边也敲挠，当当当一敲，说这边差三尺呢。敲三下，这抛尸机啊就来回的干什么？来回的这个调整目标，直至什么？如果直至这个观察员的指示，直至就是改变打击的这个力度和角度和力度，直到命中为止。命中呢，这个潮车上的观察员啊，擂鼓的时候他有鼓点，他感觉这个士兵啊，这个下面的这个城这个很坚固啊，就是这个。就是要砸的这个地方，他炮车啊，咱们青盾甲人也有炮法是吧？他感觉这个炮石，但是炮的不是炮弹，是石头。他感觉这个炮石啊，砸在这个高层锅里面，比方说某个建筑，他砸不动，那么他就改变什么？改变这个鼓点的密度，他就是一下一下，嘣嘣这么敲，这么敲的话呢，他整个的一个潮车啊。会怎么样？会换成巨石，然后呢，三五个投石机啊，结合在一起，向他那一个方向猛砸。这种武器啊，谁能想到千里沙漠啊，能把这潮车给运过去，能把投石机大型的工程武器运过去，这仗还怎么打呀？ 在这种唐军的致命打击之下，那刚操高昌国那根本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眼看着高昌国即将灭顶啊，这沮之盛啊在不住的祈祷啊，干什么呀，巴望着西突厥军呢赶紧到来，就是每一锤啊每一炮啊都打在他的心坎上啊，都天翻地震的。过去那个炮啊，大各位不要小瞧啊，他那个是一块巨石啊，以200米的就是200米的这个横跨度揉出去，那你想想啊，一吨重的巨石哐哐往上砸呀，一砸起来还有翻滚呢，连房屋带那个城上的人呢全是血肉横飞，也不得了。那咱们就说说这个他的这个中军嘛啊，这个西突厥的这个援军在哪里呢？准确的说呀，他们不远啊，非常近，离唐军非常近，离唐军近到什么程度呢？近到不能再近的程度了，在唐军的军营里。准确的说什么呢？准确的说呀，在唐军的这个战俘营里啊，被俘虏了。他就说，就尽管高昌国很早就和西突厥啊这个达成了攻守同盟啊，相约有机相救，然而这种相助啊，绝对不是有条，绝对这个是有条件的。说如果帮助高昌呢欺负夷吾啊这种西域小国，顺便呢劫点那个抢点钱呢，劫点人呢，这种啊这个夺路可汗呢倒是积极性很高。可是要是碰上唐朝这种巨无霸这种对手啊，那夺路可汗的态度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好比是这个，好比是美国和他这些小弟的关系是吧？他这小弟啊，打一些什么像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叙利亚这些地方，他还能行。说遇到中俄这种体量庞大的，他就不干了，是吧？这一次、啊、当侯俊吉远征军刚刚抵达高昌国的国境，这个夺路可汗直接就跑了，一跑多少？跑了1000余里。只留下一个亲王啊，这个驻守可汗这个浮屠城。没想到这个亲王呢比这个夺路更怕死，夺路前脚刚走啊，后脚啊他连仗都没打，直接开门投降了。事已至此啊，沮文正这个沮之盛还指望什么呀？这一年8月8日啊，这个彻底绝望的这个高僧国王啊沮之盛啊沮成开门投降了。这个侯君集啊随即啊兵分两路，就是把这个高僧国的这个22座城池啊全部占领了，俘获的人口啊总计17700。那么这个高僧国啊这就灭亡了。早在这个唐军呢、啊、出兵之前呢，高僧国内啊就悄悄流出着一串民谣。这个民谣什么，哎，我讲到这儿的话咱就讲到秦门遁甲的一个分支了这个谶语啊。谶语呢从古啊至今呢、啊、没断过，都是以什么呢，以歌谣的形式传出来。你比方说这个汉朝有一个说代汉者当突高啊，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明的时候啊，这个他说了嘛，说这个就是这个元的时候，说这个黄河一只眼挑动天下反啊，这都属于谶语，都属于这个谶语这一类的。比方说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谶语啊都是这些这个术士啊传出去干什么呢？过去的用这种方法呀、啊、瓦解这个对方的这个军心，能起到就是什么战呢，就是属于是网络战啊，属于是心理战网络战，然后属于是这个舆论战啊，就属于是这个层面。中国的古往今来，中国的这个谶语啊比比皆是，最出名的是一共是10个谶语。排名第一的谶语就是灭秦者胡也，秦始皇为什么修万里长城，就跟这个谶语有关。当这个孩童全唱出来的时候，秦始皇因为唱来唱去啊，这个谶语啊就唱到皇宫里面了。秦始皇一听，什么灭秦者胡也啊，灭了我们秦朝的是胡人，那我修万里长城我给你挡住，我要子孙万代。他没想到指的是他儿子胡亥啊，那就这么一个，这是这个比较著名，这个很著名的这么一个这个谶语啊。 而陈宇就比比皆是。那在侯俊举打，在侯俊举没有出兵的时候，就是没出兵之前，在就是在唐朝没有出兵之前，高仓国内啊，这帮小孩子就唱起来。那谁给唱的？高仓国的术士。那个时候全天下的术士啊，一盘棋，就是只要是术，他没有一个文化圈子，就是在这个圈子的人互相消息全通，就是说，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得民心，就是先要搞定这帮术士。那个时候啊，所以说一个王朝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扑，第一件事是先安抚术士，安抚不了的全部扑杀了啊，去，就是你不是我这头的，你是对方那头的，抓完之后我也不做工作了，就全部一把手给你扑杀掉了，就是全杀掉了。是我这边的话，然后严密监控你。可是古代的那些术士啊，很难受，为啥呢？因为他的学问高，因为他古时候你看他文盲有很多，他学了天文，知了天文，懂了地理，通了人情，然后知兵法，行方术，各种什么他全都懂，然后知阴阳，小通变，历朝历代都害怕这样的人。那所以说他就是得了天下那些人，他防着他。对手直接就把他直接就给捕杀掉了，所以说这个像术士这种奇门遁甲这种的，古往今来都是刀口活啊。但这历朝历代，你别想着这个东西他会就是这个让你这个畅行天下，这怎么可能呢？所以说这个高仓国这个术士，那么高仓国这些所作所为，那么这些术士会怎么看？他当然心向大唐了，汉人嘛。他不可能一个少数民族出了一个术士，他学不得啊。少数民族他就像高僧国这种东西的话，他就是原教旨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就是这些。还再一个少数民族什么萨满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长生天啊，这些东西出来了，是不是？他搞不了这些东西，就是巫蛊之术、占卜之术、巫蛊术开始出来了，就是那个跳大神啊、萨满都出来了。像只有汉族才掌握术数啊。就是我不跟你搞那套，我是计算出来的，我是通过一套哲学体系，一套阴阳体变啊，整个的这个一套哲学关系来罗列出来的，跟这不是一个数量等级的。那么这些术士他怎么能和高仓国在一起呢？就是和站一个战线，他当然心向大唐了，心向大唐，那他所作所为，那么他术士就开始谶语就开始出来了。看谶语开始出来的话，怎么去普及这个谶语啊？术士非常简单，很多是术士啊，是教书的。你看，古时候有几个是通的，就是儒家的，他是通术数的。那孔子会算命啊，孔子易学大师啊，这是你看这个尾编三绝嘛，是不是啊？这个甲午十日嘛，是吧？这个我没有遗憾了，是不是？甲午十50年读一，我读完了，再给我10年呢。我就不这样了，我这个翻了多少遍，竹简都翻练了，读易经是不是？那么干嘛呀？这些都通术法的这些人，一般都是老教师，教小孩子的，还有教大学的，就是现在私塾的啊，就成人班也有，教小孩子的，还有一部分什么呢？还有一部分道观，就这些人，还有一部分走江湖的。走江湖的有干什么？那个时候啊，那些术士在谋生的时候，他打板，那个时候不叫板，是龟壳，啪啪两个龟壳在那掐。一般走到一个村，走到一个寨，走到一个什么，后面都跟着一群小孩，小孩皮嘛，就跟着他后面在那转，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那么他一边转一边时候，他兜里面会有的时候揣一些小豆子啊、小零食，那么他就分坐在那小孩，他就在一边唱，他自言自语在那唱。那小孩啊，他什么也不懂，他就跟着他学。唱几天之后啊，小孩教会了，他就走了。这帮人也有意思啊，他也就是四海为家惯了，就是这个，这些所谓的术士啊。那么，那所以说这个孩童啊，很快，这个谶语啊，很快就到高仓国留下来了。那么高仓国国内啊，就流行了一首什么样的民谣呢？说高仓兵马如霜雪，就是高仓国的兵马像什么呀？像这个霜啊，像大地上的这个寒霜，像什么？像雪。汉家兵马如日月，说汉家，说大唐朝的汉族啊，就是我们的华夏族，汉家的兵马是什么呢？是如日月。说 霜雪和日月，大家来想想会发生什么呀？霜什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什么意思？就说高仓国这些兵马看着像什么强大，就像霜雪一样，而唐朝而汉家的这兵马什么，就像日月一样。等日月升起来照到这个霜雪的时候，霜雪什么呀？回首一看呢、啊，怎么样？全化了。这是一对高仓国里而言呢、啊，这是一则什么？一则末日预言。当时啊，还活着这个举文泰怒不可遏，曾下令彻查这个出唱者。可是后来啊，一无所获呀，怎么查也查不出来，哪儿查去呀？那术士就坐在那个门厅上，坐在那个村门口的一个那个井，一般都是村门口都是井啊。术士到了过去啊，这些术士到了这个一个村镇呢，先到井上，打一壶，用这个桶啊，把这个木桶啊，把这个水井打下来，先把他的葫芦灌满。灌满之后啊，解解渴，然后坐在那井旁边就开始打嗝啊，打嗝。你是算命还是怎么样？还是问事儿啊？你还是想听这个外面什么消息？你还是想听现外面什么政策？你还是想听天文还是想听地理？我跟你说一段。说完之后你得给钱啊，铜板你怎么得给？那不给我把我饿死了吗？你得给我钱。那有给吃的也行啊，给钱也行啊，有的给衣服也行，反正这个术士就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当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消息网传啊，那就是人民日报啊，那就是自媒体，那就是头条西瓜视频，就是想知道外面的事儿。因为那时候村民啊都是农民，他想有的时候村一辈子没有离开他的故土，就是他那个出生的所在地，那全靠着什么，就是说年号国号变了，都是这帮术士给带来的。说什么，就是说的什么，就是我大清王啊，就这种啊，才知道哦，原来改朝换代就到了这种程度。那么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术士啊，说改易不改井，所有的术士都记得什么，就是说你这个村庄再改变，就是你变成哪天翻地覆了或者怎么样，兵马不给你烧光了，但是他记住了，他说这个井啊他总是能找到，叫改，就是过这个易经当中有个井卦，说的就这个事儿，说改易不改井，这个村子必再怎么变化，这个井是不会变的。所以说他这个所有的术士啊，过去行兵打仗也会找术士做向导，比方说他这个，但是呢很难抓，这个术士很狡猾很难抓，但是一般抓了之后你留下来之后，像诸葛亮为什么那么猛啊，那么厉害，他了解这个行军打仗，高潮的时候每一个所在的地方呢，能够这个水井能养活多少兵马，就是能多少马能够引着多少这个士卒水能够喝，他都能计算出来。那就是咱们不要小瞧古人啊，古人是很猛的很厉害的。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那么当这个举文泰去查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怎么能查得出来？你说你抓小孩子几岁的同盟什么都不懂，说谁教你的？那他就说啊，谁一个什么人，你上哪里抓，哪里去走，谁知道走到哪里去了。那么这些私塾也在教完之后呢他也不讲，所以说就根本查不到。所以说这个等到这个举之胜呢，断然也没想到啊，就是这个他继位不过几天，就这则预言呢，就是这则可怕的这个末世的这个预言，对高仓国来说的这个末世的预言呢，这就应验了。至此啊，曾经仓决一时的这高仓啊，终于像烈日下的这个霜雪一样啊，化为乌有。贞观十四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呢，在高仓故地啊设置西州，将可汗浮屠城啊置为亭州，各置属县，同时在交河城，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市啊，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看到那个吗？之前的那个，咱们说吐谷浑是吧？吐谷浑咱还记得吧？李世民让他复国了，但是对于这个高仓国，李世民灭了他的衣冠啊！看到没有？干什么？我们现在。你现在在这个咱们那个地理周道里面选安西都护府，就是在这一仗干什么呢？ 定的安西都护，统一了整个的这么一个这个河西走廊。征服高昌后啊，说国威激振呢、啊，西域大举，尤其是安西都护府的设立，确保了什么？最主要确保了丝绸之路啊，这条黄金通道的安全与通畅，又使大唐帝国的疆域啊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扩展。这个时候，大唐的这个地域到什么到哪里呢？就是这个东面到达了东极与海啊，西至这个燕舍，南进临邑，北抵大漠，截至州县，凡东西啊9510里，南北啊19118里啊。这是在《资治通鉴》里面记载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疆域啊。那天咱们在弟子群里咱们说这个事儿，我说大唐到底有多少，大唐这个时候这个昌盛的时候到底有多少土地啊，就是东西啊9510这个里啊，是里，南北呢是19118里，这么大的一个疆域面积，咱们算一下这个平方数。这个唐帝国呢，在西域的这个强势介入啊，令西突厥大为羞恼和这个深深感到这个恐惧。一山不容二虎啊，这个西突厥一贯与西域诸国视为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就反正这个国家呢，都自我感觉良好啊，就像这个现在这个西突厥呢，他将整个一个西域啊，都视为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就像今天的这个印度啊，他把整个的这个印度半这个印度洋啊，都视为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因为咱也不知道他怎么这个怎么说呢，咱也不知道他怎么这个自我感觉就出来的，咱真搞不懂。像这个西突厥这种呢，他们自然是不甘心放弃这个经营已久的这个后花园，所以啊，围绕着这个西域诸国的这个控制啊，马上啊就要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这个较量，而且是一场这个对于西突厥来讲是一场生死存亡的一场战役，对于大唐来讲是什么？是这个解决后顾永久的解决后患的一场这个定国之战，这个咱们就即将的这个展开了。那么我们下一集啊，咱们就讲这个。河西走廊啊，这个黄金丝绸之路上的这个西域与大唐之间的这个生死决战。今天的秦王历史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咱们就今天就聊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整个的这个唐朝的武功啊，咱们在讲完这个西突厥以后啊，就是咱们在讲完这个平定西突厥以后，唐朝的这个大仗啊基本上就打完了。再一个就是征吐蕃就打完了。我们会看到说什么叫风水啊，风水有没有？风水绝对有。我们看到会什么样会形成一个风水啊，你看啊，非常强盛非常强盛的东突厥就在贞观时代突然之间的就衰亡了。行了好好的这个西突厥在贞观时代，就是在唐朝的这个贞观时代11年12年的时候分裂了。我觉得这就是风水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说皇帝刘仁传明年到我家，他这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敌强起来了，我们打一个比方，我们会发现这个宋朝，就是赵光胤的这个宋朝，他这个风水啊，就是说以这个朝代风水来讲的话，他这个风水啊始终是难受，就是整个的辽，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辽国，尤其是这个辽国萧太后上台以后，对整个的这个宋朝的这个军事压迫的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你说，就是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那么对面的这个国家，对手的这个国家，如果他上台的这个领导人呢、啊，是一个这个就是特不靠谱，那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对于他这个另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对手国家来说，那就是一个福音，那就是一个大风水。 越不靠谱的这个，就像什么昏君、暴君、虐君上台，那才叫大风水的，那才叫什么？那才叫真正的这个叫做说遇着这个，咱们兵法篇也说，要征伐一个国家，没有天灾，没有人祸，不能打，打不赢啊。所以说这个宋朝的赵普啊，正是看到了，就是这个恰恰是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辽国。这段我就插一段宋史啊，插一段宋朝的历史，咱们来看一下。宋朝的历史就是这个赵匡胤死后传位给他的弟弟赵光义。赵光义上台之后呢，马不停蹄，因为他想立功啊，马不停蹄的发动了这个北伐。就是这个北伐是咋回事呢？北伐是咱们有一个儿皇帝啊，叫做这个石敬瑭啊，后唐啊，这个就是接续这个唐朝，这个咱们回头给讲到这个石敬瑭。这个石敬瑭呢，这个认契丹人为爹啊，就是认贼作父，真是认贼作父，是历史上最完蛋的一个皇帝，最扯淡的一个皇帝，最没骨气的一个皇帝。这个那任何一个皇帝，光绪啊、康熙啊，或者说是你任意拉出来一个，都比石敬瑭强。这个石敬瑭呢，为了向契丹国啊，这个卖国没有比他卖的更厉害，为了向契丹国表他的儿皇帝的这个孝心，将燕云十六州啊全部割让了给这个契丹了。那么这就造成了华夏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无险可守。燕云十六州是哪里、啊、就是割让了北京、河北、山东大部。我就问问各位啊，这燕云十六州一失守之后啊，对于华夏农耕民族来说的话，他不善于战马啊，一马平川的，你告诉我这个疆域怎么守啊？所以说在宋朝啊，在这个北宋的时候啊，就是遭遇了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个辽国契丹的一个军事压迫。因为什么？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只好建城据守，就什么建城建堡垒据点。那个东西啊，我给各位讲一下，那个东西是越费钱，又费钱又费力，还不靠谱。为啥？你建了城墙，我不打你，绕过去，你不可能把1000多公里、2000多公里的战线，你全部给我建成城墙吗？那你得费多少钱呢？那就像美国建那墨西哥边境一样，是吧？你现在什么？现在那个时代，美国也干不起啊，是不是？那个对于宋朝，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这仗没法打。这个原因就是谁干的？这个石敬瑭这个老人干的这个事。所以说，这个对华夏民族的这个冲击非常大。那么赵光义死后，赵光义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干什么？就是要北伐，要拿回燕云十六州。咱不能说这个胆气不够烈啊，不能说兵法不好。所以啊，这时候又引出这个奇门遁甲。然后赵光义以这个名义，就是说我要北伐了，召集全天下的术士会奇门遁甲的，说你们全来到京师来，我给你们官，你们给我编一部兵书，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兵书，说为国家效力。很多很多会这个方术的这些人全去了，全去就一勺给会了。然后他将奇门遁甲这个编撰了一个注水版的啊，这个满世界看，宋朝有印刷术，满世界刊行，这奇门遁甲就开始这个是民间流传了，就从这开始。那么北伐之初啊，因为这个北伐的燕云十六州啊，有很多很多的汉族人，他受契丹人的压迫，这个汉族一回打的时候，各地也纷纷起义，就进展非常非常迅速。有的时候快速，就是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啊，一天呢可以前进200公里，什么概念呢？不可能，就不可想象了。就是契丹国呀，就是一败千里，就这种感觉，就是那不用打了，就是骑着战马就收复城池就行了。所以说朝这个所有的这个朝中这个一片叫好，唯有这个赵普。这个赵普就看出问题来了。为啥呢？他看出来契丹人在玩花招，为什么？在玩战略撤退。为什么？因为汉族，因为这个他们的人少，汉族呢在什么？在此起彼伏的起义，他们一边镇压起义，又一边阻挡这个正规军呢，力有不逮。然后呢，他们先将地盘让出来， 将他们的有生力量全部集结完以后再进行反推。为啥呢？赵普看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萧太后没死。这个萧太后这个女人，吴广金来有几个盟女人，吕后、萧太后、武则天，这都是很猛很猛的人，在慈禧太后算不了，那老太婆是本事不大。那萧太后活着，萧太后对整个这个辽国的这个掌控，就是这个权力中央集团，那是非常非常有利的。那么他不可能兵败如山倒，因为什么？而且呢，他辽国不腐败，民怨不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灭国之招，赵普认为不可能打得赢。最后呢，上书这个赵普最后到那个时候，赵普已经靠边站了。那么赵普就写了一封这个奏章，这个声泪俱下，说陛下啊，说你这个冒进了，就列举了这个辽不可能灭亡辽国的几个三条理由。第一个就是辽国没有遭受天灾，第二个就是辽国的有生力量还健在，第三个就是萧太后啊没死，就是这个对朝廷的节制有力，就是没有乱臣贼子，就是没有到天要灭亡他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无论这个是这个战争打得多么像样，多么精彩，都最后啊都不能算数，战线越拉越长，最后要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果然等到辽国集结把全都集结完开始反击的时候，宋朝的军队就抵挡不住了，因为他的骑兵还是不行了。辽国的反击啊超过了宋朝的进攻距离，有时候一夜之间呢能有300公里，旬月之间呢辽这个宋大宋啊不但丢失了所有已收复的这个燕云十六州，他收复了12州，丧失了所有收复的国土，而且啊连丢了若干个好几个十个城池，就是被反占了。从此啊这个等到赵光义稳住阵脚以后，赵光义终其一生啊没有再敢提北伐的事，一仗给打怕了。所以说打仗要看风水，对方的风水好打不得，真打不得，真没有办法。所以说要忍要等要虚，要什么叫虚卦，要等，你必须得忍，有的时候不是一代可以完成的，就这就是高手的智慧。说什么时候不到啊，这一代人解决不了，急什么，我们等下一代再解决。为什么？因为永远不会铁板一块，那就看谁能耗得起谁，就看风水这个罗盘怎么扭转，怎么轮转，怎么轮回，终究可以等得到。是。好，各位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秦观历史画唐朝就讲到这里。咱们今天讲了很多题外话，但是我觉得呢挺好玩啊，咱们这个就讲着讲讲这个兵法。那么下一期呢咱们就讲一下这个大唐的这个赫赫战功啊，这个平西突厥啊精彩的一仗。好，各位，咱们今天的秦观历史画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下一期我们再见。